第二个，现有的证据，现有证据我们只看到四个版本，就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在保存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四个地方，对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从这个纸质文本里面所能找到的证据，就我前面讲的这几个，什么金陵、木陵、华阳洞天这几个东西。第三个，质疑的声音，尽管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选了《西游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记得以前过去啊，这个中小学语文课本、初中语文课本，在初二的时候有一段叫美猴王，那个美猴王很显然底下注释讲《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啊，明代中叶吴承恩，这好像成了一个定论。实际上，这个应当讲是，今天从科学的层面来讲，应该是不严谨的，啊，不科学的，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那么我们的研究是这样，从文本，因为研究文学、研究这个作家、这个作者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把古人从地里面把它挖出来，不能把它起死回生，我们都是跟古人进行对话，那些人都已经死了，你怎么把它挖出来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有一定的困难，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文本今天存下来的这个唯一的文献资料，就是那个书籍的文本。第二个地域，因为文本里面必然反映出什么呢？一个地域，地域它就有文化。就语言，通过语言的背后能够发出他的思想，然后到最后到作者。那么从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我刚才讲了，金陵祠堂这是一个信息，华阳洞天主人这是一个信息，木陵沉园志是个信息，明代宗业这是个信息。第七个，误解的形成，为什么人们把《西游记》作者挂到了丘处机的头上？第一，因为丘处机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一个名人，可以说是个名人，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普通的人，是一个宗教领袖。你们这段时间看那个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知道了丘处机，对吧？实际上呢，那个金庸也是通过他是通过历史典籍来翻的。那么今天在北京白云观里面有很多关于丘处机的相关资料。你今天你在看那个啊中国的这个宗教大典呐、啊，这些啊，这些道藏啊，这些啊，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这第一个啊，张冠李戴。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他因为原来没有作者的名字在上面，这个吴承恩是谁考证出来的呢？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老乡。刚才我讲了，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这本20世纪的《西游记》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胡适之，是胡适考证出来的，是胡适和鲁迅共同考证出来的，20世纪。但是呢，胡适和这个鲁迅呢，由于当时的资料的缺乏，加上当时的研究的方法的局限，还有一个，胡适和鲁迅当时也就30多岁的年龄。30多岁是什么概念？亲爱的同学，30多岁是什么概念？前一二十年也可能学习，30多岁也看了一些书，精力是很旺盛的，但是毕竟怎么样呢？积累、学养，它是一个过程的，所以胡适和鲁迅有的地方是错的，啊，是我们今天发现是错的，因为后人毕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我们今天的研究，我是站在怎么样呢？不仅是胡适那代学人，还有胡适以后那代学人的肩膀之上。所以我能超过他，而且不仅中国的，还有海外的，比如说美国的汉学、日本的汉学，对吧？美国的中国学、欧洲的这个汉学这些资料，那别人当时就鲁迅和胡适没有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了，那必然我们就能超越他，很正常，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误解的形成。那么解决的途径，我认为呢，是什么呢？我们要利用于什么呢？多学科的知识和呢？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加上科学的方法，那么近20年呢，我就进行了尝试。我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我一个人身体力行，顺着当年《西游记》这本书所诞生的路径走了一步，走了一圈。当我从南京出发，越过茅山，到了今天的浙江省长兴县。当年吴承恩做县官的那个县城的那个地方，然后又到了湖北， 因为这个《西游记》中间有关于湖北的风俗情况，湖北的那个晋王府就在今天的湖北省的蕲春县。哎呀，十多年20年的这个经历啊，让我感叹。尽管呢，我们有自由给他画上个句号，起码我说啊，12篇论文的发表，可以说是在国内的学术界，大家都认可了我。有一个杨俊先生，他研究《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确呢，往前迈进了一步。好，那么《西游记》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经验之源是什么呢？那么我通过这张图向你展示一下，就很清楚了。首先是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的故事，中华民族的精神，印度的佛教思想。那么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的故事，到了魏晋南北朝呢，就是魏晋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后搜神记》《搜神后记》，到了唐宋的传奇话本，到了元明的杂剧。那么印度的佛教思想，通过西这个宣奘和尚这个唐僧西天取经这个故事，最后汇集到明代中叶最后的这本书《百合本西游记》。这就是一个漫长的，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我们讲西游故事的演变。那么西游故事演变，第一个，从唐朝宣奘的西天取经，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到了宗教的故事，然后到了世俗的故事，就是唐朝的变文。什么叫变文呢？变文就是这个庙堂里面这个和尚讲经，和尚念经。和尚为什么要讲经啊？和尚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啊，和尚要吃饭，对不对？和尚怎么要吃饭？必须有信众啊，信众给他不断的给他东西，给他捐啊，捐款捐物啊，那必须要有信徒啊。那么怎么样吸引信徒？就像我们老师一样的，我都今天在这上课，我上了生动啊，学生浑身能听啊，要不然学生跑完了，对不对？那个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变文，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小说的，挺好啊，小说的诞生的源头。然后到了说唱，你光讲啊不行，还要唱，对不对啊？这个娱乐。然后到了元代，就是杂剧，就是演表演。戏剧和小说为什么说它是成熟的艺术？因为又是属于他说什么综合的艺术，因为戏剧和小说它要需要利用凭借多种的文学艺术的手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那个杂剧，杂剧里面有对话，有诗，有词，还有道白，还有小曲，还有地方的俗语，是不是啊？还有情景的描绘。今天我们讲微电影是不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小说就更是这样，小说里面有人物，写人物，人物有对话，有风景描写，有诗词曲赋，都要综合在一起。今天你看《红楼梦》，你看《西游记》，看《水浒》《三国》，你就会发现，哎，我只要把一本小说能够看得完整的，那么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各种样式，我基本上有所了解。比如说像死人的祭典的叫累，对吧？这种累，芙蓉女儿累，在《红楼梦》里面，知道吧？看没看过啊？看过吧？回忆起来。这个字念累，这个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在《红楼梦》就有，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什么词啊，词，对吧？还有什么颂、诗、曲、歌、赋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是多种艺术形式的一个综合。然后最后到了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写作不像今天你打字哗啦哗啦打就好了，现在还有语音录入，对吧？就 OK 了。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毛笔，今天我们是用这个笔，硬笔，对吧？古代是用软笔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那要写个，你想写个西游记是80多万字，写个80多万的字要用多长时间？你可以考虑，那个是一种精力，是一种体力活啊，是不是啊？而且还是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做好的。很遗憾，第一个版本我们看不到了，那个手记看不到了。如果今天我们在哪个地方能发现一个当年作者留下来那个手写的那个东西，那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红楼梦》也是一样的，《红楼梦》第一个那个手抄本你看不到，找不到， 后来抄的，不是真正作家自己写的。《水浒传》也是一样，《西游记》就更是这样。第二个我讲，《西游记》文学样式的变革，就是从唐代的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对不对啊？在唐朝的时候，小说就称之为传奇啊，不叫小说啊。到了宋代，那个小说叫什么？叫话本。为什么叫话本呢？就是说话人的底本。我刚才讲了一句啊，就是早期的那个庙堂里面，那个和尚在讲经，然后除了讲经以外呢，然后到了以后有说书人就出现了。什么扬州评话，什么王少坊说五十回，说武松的五十回，那个扬州人对吧？王少坊是吧？王少堂，还有今天呢，我们看到那个北方的那个什么啊，刘兰芳，是不是啊？说岳飞传，说杨家将，万人空巷，话本它有一个底本，然后到了元代的杂剧，最后到了明清的小说。那么唐宋元明时代，《西游记》在文学领域中的演变，我用这张图呢就能把它很形象的展示给大家。在唐朝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宣藏西天取经记，大唐西岳记。大唐西岳记是宣藏，就是唐僧，就是那个李啊、就是苏姓李的那个苏姓陈的那个宣藏，他呢就是到了西岳以后，把自己在西岳出使西岳这个17年的这个经历啊，这个过程呢、啊、然后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称作什么叫大唐西岳记。今天我们能看到啊，那么他的徒弟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是唐朝的，这是唐朝的情况，这个地方是唐朝的情况，对吧？然后到了宋代是这样子的，就是取经壁画，那有一个取经壁画，欧阳修，北宋啊，欧阳修在今天的扬州，江苏省呢有个城市叫扬州，在扬州那个庙里面发现了一个取经壁画，然后有射老六方言诗首这首诗，然后有大唐三藏取经诗画，这是宋代的西游记的文学留下来的。到了元代有一个元杂剧叫唐三藏陈光蕊江流和尚鬼子抹鸡不记唐三藏西天取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神锁齐天大圣，还有一个元代的瓷做的枕头保存在今天的广东省博物馆里面，就是古代的人呢、啊、不是夏天很热嘛，睡在席子上面，那个枕头也不能搞得很热的对吧，然后就有个瓷啊，在窑里面烧了个瓷做的枕头，这个枕头上面有宣藏呢这个取经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图像，有唐僧啊坐在马上面啊，有这个猪八戒啊，有这个孙悟空啊，沙和尚没有出现啊。那么西游记评话，这是元代的，但很遗憾，西游记评话呢今天已经失传了，不见了，我们只能保存在今天的永乐大典啊那个里面有一个小片段，这个片段呢跟西游记的这个今天的版本里面那个内容呢大致相近啊。那么元代还保存了一个什么呢？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朝鲜人呐、啊、这个学习中国汉语的叫朴通试验解，这个朴通试验解就是一面是汉语，一面是这个朝鲜文。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朝鲜一开始他用的是汉文，他没有文字的，朝鲜古代的时候他是用跟他是中国的附属国啊，他是用的是汉字啊，他写的是汉字，诗都是汉诗啊，那以后嘛自己发明的文字，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读本，一面是汉语，一面是这个朝鲜文啊。好了，到明代就是西游记杂剧，然后到了最后是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然后最后到白话本小说西游记啊。这整个文学领域里面我按照时代做了个图表，唐宋元明。所以西游记这部作品为什么那么难读啊，研究那么难以进行下去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代积累型的，我个人认为它综合了中华民族近千年的智慧和思想，它不是一个人的独立创作，不像今天我们什么韩寒啊，什么郭敬明啊写了一部小说然后就 OK， 什么小时代一小时代二 OK， 他一个人搞的对不对啊，那个东西很浅的对不对，一看就懂了，然后再看两天没东西看就 pass 过去了 OK。 好，第四个我们讲百合本西游记的最后成书，作者之谜。关于西游记作者有三个，主要有三个，丘处机、华阳洞天主人和吴承恩，这三个今天没有解决，当然可以排除，丘处机完全可以排除， 啊，丘处机完全可以，因为为什么呢？可以排除呢？清朝人就已经发现了，因为丘处机它是在元代啊，明中叶它不存在了，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最后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西游记》研究是，我给大家讲要我们要确定一个参照系，不是因为《西游记》是一个泛称，对吧？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回本《西游记》，百回本。我们今天讲的，跟大家，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课程的对象，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侧重点明确，明确什么呢？就是我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回本《西游记》。百回本《西游记》的界定是明代中叶诞生的，而丘处机是吗？那时候已经不在了，所以它里面所反映的很多史实呢，丘处机根本就没有参与，所以就可以排除丘处机。但是呢，又不能排除呢，在整个《西游记》的这个漫长的演变史的过程中间，丘处机也可能他对《西游记》的这个小说的这个文学的创作呢，具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第一讲呢，我就暂时呢讲到这地方。